时代华语广播电台，贴心的陪伴，贴心的陪伴，真心的关爱，真心的关爱。
移民路路通，由燕妮律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一零五零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苏丽燕妮律师事务所的职业移民律师燕妮律师。燕妮律师你好。
哎，刚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燕妮律师，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两周最新的移民方面的重要资讯好吗？
好的，那今天要带给大家的移民方面的消息呢，是美国移民律师协会在最近发布的一篇文章，让民众了解如何应对在美国入境口岸的电子设备的一个政策。美国的 CBP， 也就是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有权对任何入境美国的人士的电子设备进行搜查，这些人是包括美国公民，也包括非公民。电子设备呢，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所有的电子设备。这些搜查可以在美国的陆海空的任何一个口岸，甚至在像多伦多啊这样的海外的 CBP 的预检点进行。而且呢，这样的搜查呢，不需要这个 warrant， 也就是搜查令，或者呢，也不需要任何的怀疑。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在电影里看多，就一碰到搜查，就是我需要找律师，你有没有搜查令？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在美国入境海口岸的这种搜查，它是不需要搜查令的。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你请律师，拒绝搜查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总结性的一个陈述。那搜查的类型呢，主要是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叫做 basic search， 也就是一个基本的搜查，它是指对电子设备进行任何的这个搜查，通常呢涉及到官员手动检查设备的内容，不需要外接任何的设备。另外一种呢叫做 advanced search， 那这种呢就是比较详细的一个搜查了，它会把这个设备呢连接到电子一个外接的电子设备，它可以检查，可以复制，也可以分析里面的内容。一般来讲呢 ，CBP 需要有合法的怀疑存在违法行为或者是国家安全隐患，而且在高级搜查之前的，通常要得到它的上一级的批准，才可以进行这个 advanced search。这个是两个搜查的类型。那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呢？因为现在呢出入境都比较多，所以它涉及到三个方面的这个利害关系。第一个呢叫 privacy risk， 也就是隐私方面的风险。海关可能会访问个人机密的一些敏感的数据。第二呢就是这个 legal consideration， 就是一些法律的后果。那在边境的权利呢其实是有限的，所以呢你要事先做一些事情呢，可以预防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第三呢就是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法律后果。如果说比方说这个拒绝提供这个访问权限，也就是说比方说入境官员要求你把这个你的手机打开，或者是把这个平板电脑的密码输进去，如果你拒绝的话，这个设备就很可能会被扣押。如果说你没有美国公民，只是一个签证持有人，那如果拒绝给入境官员这个访问权限的话，那很可能是会被拒绝入境美国的，被拒绝登机。所以呢有这个全美移民律师协会呢有提出十个办法，来尽量的在这个入境的时候，如果说电子设备被搜查，入境会相对顺利的十个办法。第一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就是轻装上阵，就是每次入境的时候呢只携带必要的设备，如果是不是必要的设备的话，就先不要在旅行的时候携带。第二呢就是说在出发前呢要备份自己的所有资料，以防万一在入境的时候你的电子设备被收走了，而你回来以后要处理工作的话，那你如果有备份的话呢就会有备无患。第三呢就是要用比较高端一点的这个密码，你不要用太简单的密码，用太简单的密码呢也很容易就是出现一些数据泄露的问题。第四呢你需要了解你的权利， 其实呢，所有的人呢是可以不提供密码的，但是不提供密码呢会导致设备被扣押。另外呢，就是如果是签证持有人拒绝提供密码的话，可能会被拒绝入境，而且呢也会导致登机的时候被拒绝。美国公民可以拒绝回答身份和旅行详情以外的问题，但是这样呢也有可能导致你的航班被延误。比方说现在这个中国和休斯顿之间现在也没有直航，那就经常会发生如果在入境的时候遇到问题，下一个航班连接不到的这样的情况，就会比较麻烦。第五呢，是可以记录搜查的过程，自己书面记录一下搜查过程的细节，这样的话呢，就是会以后万一有什么麻烦，还会有一个书面的记录。第六呢，是尽量减少存储的数据，尤其是出入境的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呢，不要带太多的数据，因为毕竟是瓜田李下的，你带太多的数据出入境呢，本身这个事情，这个行为就很值得怀疑，所以尽量减少存储数据。第七呢，要最好是加密一下设备，在所有设备上启动全盘加密来增加安全性。第八呢，是在过境以前呢，最好是关闭一下设备，以防止潜在的这个远程访问攻击和数据拦截，因为现在呢，这个网络安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九呢，就是在归还设备的时候检查，如果您的电子产品被没收以后又被归还，那要用外部的驱动器来启动它，并且彻底扫描一下整个电子设备。第十呢，就是限制一下这个云访问，也就是这种 cloud 的一些数据。边境搜查呢，只会搜查设备上的信息，一般来讲是不能访问远程的信息的。所以呢，最好是在入境的时候呢，就要退出这种云端的一些设备。还有一个比较要注意的呢，就是在入境的时候跟这个 CBP 的官员呢要怎么样互动，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点了。第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必须要诚实，一定不能够说谎，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每一句都一定要非常诚实，因为所有的这个对话如果一旦被搜查电子设备，所有的对话呢都是会被记录在案的，所以一定不能说谎，一定要非常的诚实。第二呢，要保持冷静，不要起冲突，不要争辩，不要干扰检查。第三呢，要知道了解这个检查的权限，了解 CBP 有权对电子设备进行检查。虽然呢，你没有义务要提供密码，但是呢，你拒绝提供密码呢，是可能会被扣押，甚至被拒绝入境的。所以呢，你要了解自己的基本权利。以上呢，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如果在入境美国海关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如果说被要求检查电子设备的话，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燕妮律师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就是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有权对任何入境美国的人员，包括公民和非公民的电子设备进行搜查。那么这些搜查呢，不需要搜查令或者是任何怀疑即可进行。那也就是说，这个搜查就相当于一个随机的一个检查了，而不是说我有理由怀疑你才去检查的，是一个随机的，是吗？就看这个运气好不好了，是不是？
有这个因素在，但是绝大部分的检查呢，其实他们也还是有针对性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就被抽到检查的可能性是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大数据库里面一定是会有针对性的，因为每个人都检查，他们也没有这个时间，也不需要花费这么多的精力。通常来讲是会有，是有，虽然有随机性，但是绝大部分的检查都是有针对性的。
那比如说会针对有犯罪记录的人吗？
犯罪记录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如果说这个人做的事情是比较敏感的，比方说涉及到芯片，这个就是比较敏感的。还有呢，就是涉及到这些一些电子传送啊，还有就如果说是学习网络安全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敏感的，就高科技的，这些都是比较敏感的。涉及到敏感专业的话，还有就是生物化学这些方面呢，也都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一旦是属于敏感的，就比较容易被查。
好的，谢谢燕妮律师。所以呢，燕妮律师刚才呢也是给出了很多建议，比如说轻装上阵、出发前这个电脑的备份，还有了解您所有的权利等等一些。听众朋友呢，要时刻关注我们的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会在节目中为大家提供最新最快的移民资讯。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咨询燕妮律师有关于移民方面的任何问题。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713-984-1014，这位听众你好。
主持人你好燕妮律师你好。
请
你好，
请问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您请说。
我是想咨询一下有关申请公民的一些问题。我是EB3呢拿到的绿卡，当时是拿到 EAD 的时候呢，就在担保的雇主那儿工作了一年多一点儿，之后因为签证续签呢的问题吧，就离境了，离境了。后来拿到绿卡之后，就是拿到绿卡的时候呢，雇主就是给了 offer 可以过来工作，但是我爸当时是得了这个 COVID， 所以我就照顾呀，然后就没有马上过来。后来我爸就是这个 COVID 的去世之后呢，然后过来呢，但是这个位置呢已经雇了其他的人，所以这个雇主就说呢，就等有 opening 再说。那么我就找了这个同行业的其他地方的这个工作，就这么一直就到现在吧，就马上就五年了，就快到了就是可以申请公民的时间。我就想那个问一下燕妮律师，那我这种情况要是说申请公民，这个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我想请问你一下，你申请 EB3 的时候，你是通过海外领馆的方式做的，还是通过在美国递交485的方式做的？
在美国递交485。
那你在递交485之递交485的时候，你还是给雇主工作的吗？给这个办绿卡的雇主。
对，在递交485的时候，是给雇主工作。我想一想，递交485的时候，
递交485之后，你有给雇主这个同一个雇主有工作180天吗？你回去查一查，因为是我把条款，我可以把条款告诉你，然后你看一看你是不是符合这个条款。它移民法上面有一个叫做 AC21的条款，就 AC21，A 就是 Apple，C 是 Charlie，AC21的条款呢，它是规定，如果说你一直在这个雇主这里工作，你的140已经批准了，485已经交了180天之后，你是可以换雇主的。而且呢，你不是说后来回来之后你也有在同行业在工作吗？如果你能够符合这些条件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需要去查我当时递交485的时候是不是
有没有给这位工作，对，这位帮你办绿卡的这位雇主工作，而且有没有在485递交上去之后为他工作180天。如果说你有做到这些呢，那你就符合了这个叫做 AC21的条款，那你就没有问题。
就是说他看的并不是说拿到绿卡之后，而是说看485递交之后是不是在这个担保的雇主那儿工作了180天。
这两个规则都有，一个规则就是说你 EB3 办完之后呢，你按道理要给你办绿卡的雇主要工作半年，他是有这个规则的。但是呢，它是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说，如果你一直给这个雇主在工作，而且你的140批了之后，你的485递上去180天之内，你都给这个雇主工作的话呢，你是可以换工作的。那你换工作，你拿到绿卡之后，你不是还也在同行工作了吗？你去查一下这个叫做 AC21的条款，它上面有很详细的规定，你就一条一条比对一下。如果说你符合了这个 AC21的条款，你就符合了就是要在拿到绿卡之后为雇主工作6个月的这个例外的条件，就没有关系了。
但是如果是说我485申请的时候在那之后没有在雇主的工作，那后来拿到绿卡就是刚才说的情况也没有工作的话，那我其实就是没有符合
他这个腰椎就没有符合这个要求。当然有的人说他会不会不查，那这个就有点堵了。他如果不查就没事，但如果非常严格的查起来呢，那你就是有一点违规。
就关于你说这个违规，那还有我就是听说的，就是我们这个移民材料是保存在移民局是大概5年的时间，那就是说要是说5年之内申请，比方一般公民都可以提前3个月申请，假如说就提前3个月申请了，属于在5年之内，如果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他觉得你这个是有点违规，他就有可能会把你的绿卡就给你吊销了。然后说你要是说等到5年之后，然后如果出现了就是说这个他觉得你违规的情况，那么他可能会说不依秀你这个公民，这个公民这个给你 deny， 但是会保留你的绿卡，因为过了5年他就不能吊销你的绿卡。然后说如果过了10年以后你要再去申请这个公民的话，因为就是说材料就是保存5年嘛，就可能就不存在了，就10年以后那么再申请公民就是肯定没有问题，这种说法对吗？
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刚刚调了一个客户的材料出来，我们调到了他1990年的材料。
所以就是没有这回事儿。
不会的，移民局肯定不会只保留5年10年的，他们30年以前的材料都在呢，不会只保留5年10年。
所以就是
这个是肯定不对的。对，移民局肯定不会只保留5年的材料。
就是说要是说不违规的话，就那么就需要如果我去查一下，在申请485之后那个没在这个雇主那工作，就是我1年多的时间没有 cover 到的话，那我就还是需要和这个担保的雇主联系，然后要满足在他那工作180天，是这意思吧？
是的。就是我们再捋一下哈，我们有他一共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有2个规则，一个规则就是所有的职业移民在拿到绿卡之后，按道理要给他办绿卡的这个公司要工作半年以上才可以符合这个规则。那第二个规则呢，叫做 ACR1 条款，它是规定如果说140批准之后，这个员工有为办绿卡的雇主工作180天以上，就可以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再找一个类似的工作岗位就可以了。所以呢，你只要符合中间的一个规则就可以。
明白明白，好的。那就是按照现在申请公民的这个程序，就是每一步大概多长时间？就是是不是比以前快了？
是，最近公民和绿卡都挺快的。大概都只要3-4个月的时间，但是也有慢的，绝大部分现在都比较快。
就是公民申请递上去之后，一般是说1个月给你这个 notice， 然后你去打指纹是吧？
是。
然后那指纹下来，那下一步就是说是去考试和面试，考试和面试是一起进行的吗？
是。
这个大概就是从指纹到考试面试多长时间？
目前是2-3个月，但不知道2-3个月之后会不会有变化。目前是，从递交上去先收到收据之后呢，1个月之内打指纹，打完指纹之后2-3个月考试，考完考试之后还有一个宣誓，宣誓结束之后，宣誓的那一天才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那现在从考试通过了之后和面试通过，再去等宣誓，这个排期大概多长时间？
大概1个月左右。
那这个是比以前快了好多。
是最近还都挺快的。
好的好的，谢谢燕妮律师。
不客气，谢谢您打电话过来。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再见。
谢谢主持人。好，拜拜。
再见。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7139841014。这位听众你好。
喂。
哎，你好，您在线上了，请问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
说现在那个绿卡换绿卡、更新绿卡，是停办了吗？还是继续在办？
继续在办，没有停办。
我有一个这个事情，就是说，去年7月份申请更新这个绿卡的，到这现在还没有下来，这是有什么问题吗？
不会不会，您不用着急。现在这个申办绿卡超过半年、1年的非常的多，您现在的这个。 您现在有一个收据对不对？收据有拿到吗？
有的。
啊，您有收据的话，您看一下收据上面，通常都会给您延期，延期很长时间的，延期好几年。您拿着这个已经过期的绿卡，拿着收据，您是可以出入境没有问题的。
哦，不过我现在一查的那个网上呢，他就说还有45个月、46个月，就是这么个时间。
嗯，他网站上他得写久一点，如果他写12个月，所有超过12个月的人就不停地打电话给他们，所以他们都故意写的稍微久一点，就怕太多人打电话。实际上不会那么久，但是现在超过一年的很多，您不用太担心。
我这个也马上过到一年了，7月份
是的，
4月份了，
是
5月份了，
是现在超过一年的还挺多的，但是您也可以工作，也可以出入境。所以就不用很担心，现在很多人都在等。
哦，好，
嗯，好的，非常感谢，
别担心啊，别担心。
好，再见，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7139841014，这位听众你好。
你好，不好意思，刚才没有把节目听全，不知道有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现在绿卡的持有者，入境美国有什么潜在的麻烦吗？因为现在移民政策这么紧张，
是比以前会稍微麻烦一点儿。但是呢，要看这个入境的人的这个背景，如果是涉及到一些敏感专业的话，有可能会被查的比较严，也有可能会查一下电子设备啊之类的。
没有任何敏感专业，也没有犯罪案底，这个。现在我这个风声鹤唳，这个朋友之间老说
有一点
出去了。
嗯，还有就是说，如果您持绿卡呢，就是离开美国尽量别超过半年，超过半年的话，就有可能入境的时候被问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现在休斯顿跟国内也没有直航，中间如果还要倒飞机的话，就很容易延误下一班飞机。
OK， 好，谢谢您，律师。
不客气，不客气。
好的，谢谢。
确实是，现在很多客人都表示啊，就是因为现在移民政策收紧嘛，就即使有绿卡出去，也觉得好像总觉得不是很放心。这个绝对是有理由的，而且呢，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状况出现。但是如果说就像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也不涉及敏感专业，一般来讲问题也不是很大。但是我碰到过一个比较离谱的，就是他当时入境的时候被调查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呢，这个入境官员跟他讲，你的这个名字跟我们比较关注的另外一个敏感人士的名字，就一模一样，所以呢，我们就得把你也查个底朝天。所以这个人比较冤枉，他就是因为重名了，所以就被查的比较多。
还有一个，刚才那位就是打电话来的听众朋友说，我有这个经验，就是，我太多绿卡，renew 的时候等了很长时间，当时我也是给您打电话，后来您提的建议说找这边的议员，后来让我是通过给议员写信，然后他们给移民局写了信，当时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很快一个月之内就 renew 的绿卡就拿到了。
那就是办成了嘛，他不用说什么，就相当于帮你把这事儿给办成了。
对，所以说议员写信还是管用。
是管用的，确实是管用的。
对，好，谢
谢
您啊，
好，谢谢各位听众，
好，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您跟大家分享这个好的信息，好，谢
谢，
再见。我们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7139841014，这位听众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哎，燕妮律师您好，我还是一开始拨来电话的那个听众，就是关于第三的前雇主工作的这个情况，我就想问一下，是说，因为您刚才讲，如果我先去申请公民，那有可能是说他比较认真的话，他查尿违规，那么他会把那个绿卡吊销吗？有没有这个就是可能？
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因为我是以做移民律师也做了23年的时间了，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次。理论上讲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但是呢，因为这个被吊销的呢，我自己个人没有看到过。理论上讲，他们如果 一般吊销呢是发现有欺诈的行为。如果说是你，比方说你因为照顾父亲这种这个 COVID 的情况啊，这种是属于你不可抗拒的这种原因呢，如果是因为这种原因的话，一般是不太会被吊销的。被吊销通常是因为有欺诈，有虚假陈述，像这种是会被吊销的。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客户，他那个绿卡办完之后公司立刻倒闭了，那他也没办法，
嗯，
最后也没事儿。所以他会看具体情况，他不会说一刀切，就是所有你没有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肯定给你取，不让你拿公民，不给你吊销绿卡，他不是一刀切的，他会看具体情况。
嗯，那么他会让你，当时我有爸爸的死亡证明这些东西，他会给你提供什么，这些也是有可能的是吧？
是的，是有可能的。最好是准备资料的时候呢，咱们还是准备的详细一点会比较好，尽量准备多一点资料，有备无患。他如果不问当然最好，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做有准备的这个工作，把准备工作都事先做好会更稳妥一些。
嗯，好的好的，明白，谢谢闫妮律师。
嗯，不客气。
嗯，好好，拜拜。
好，谢谢，再见。
好，拜拜。
拜拜。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59，我们今天的移民路路通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请燕妮律师把您办公室的地址、电话和营业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我们的联系电话是713-779-4416，713-779-4416。我们的地址呢是9188百利大道，是中国城汇康超市这个广场里面，靠近百利大道这边。营业时间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星期六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谢谢燕妮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高荣，谢谢大家，下次再会。